教会崇拜学第四课，旧约的敬拜第二。那今天的作业呢，大家也都收到了这首亚伯拉罕的神。照例呢，我们在讲这个作业的答案之前，先来听一听这首歌的故事。这首歌是由托马斯·奥利弗这样一位非常蒙神爱的一位仆人，他所谱写的。那他是根据什么来改编的呢？这首歌的词句是源于希伯来的圣诗，然后由奥利弗改编，曲调呢也是源于希伯来的圣诗。这首歌的创作的背景很特别，是有一天奥利弗在前往这个伦敦爵士街的犹太人的会堂，他去参加他们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的崇拜的时候，听到这个犹太拉比莱昂他在唱犹太教的信经，就是讲这个亚伯拉罕的神。这个信经在犹太会堂呢是每天早上清晨都要诵读的，然后在节日和安息日的前夕呢，都要用传统的这个曲调来唱诵。相传这首诗歌的曲调，你们听起来它是小调，但是它非常的宏伟，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组合。这个曲调是在1404年，也就是15世纪的时候流传下来，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是按照犹太教拉比的根据摩西五经的这个词来改编的。这首歌的歌词呢，它有很优美的这个诗韵，所以奥利弗在听到在犹太教的这个会堂里面听到的时候，他就很被感动，他就去跟这个拉比，这个莱昂拉比去请教，拉比呢就把这首诗抄给他了，他就根据这些歌词呢，又加入了基督教的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你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也可以看到主啊、降世为人救我们赎我们这样的奇恩，这样子的非常基督化的歌词在里面，他把这些核心的基要真理也加进去。所以这首歌很古老的调，结合一个改编过来，但是又加入了基要真理，关于基督的基要真理的这么一个结合体。那如果你们有兴趣呢，去搜一下这个写改编这个诗的这个奥利弗 Thomas Olive， 他信主的这个经历也非常的奇妙，他也是一个浪子回头，然后也是跟卫斯理兄弟、卫斯理牧师同工了非常多年的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这样一个背景。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答案也只是一个参考。我觉得非常感恩大家都有学习到前面按这个内容和音乐的风格去分类，没错，就是这两个颂歌和属于圣诗的这样一个格式和风格。那我们继续往下。那这首歌的主题呢，是传讲神的属性和作为，来帮助听众认识神。其实刚刚牧师有讲到，他的对象不完全是颂赞神的作为，也可以作为在宣告、宣讲、传讲，对于他的对象也可以是神的百姓。所以这个也是我把最后一点放在那里，它很适合个人的敬拜当中，你把它放在那里默想。就有一天早上你放这样一首诗歌，然后你去想它的歌词，也很适合在家庭敬拜的时候，你配合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你搭配这首歌，因为它的曲调啊是圣诗，所以它一共就只有四句，非常的容易记，而且这一类的小调，这些古典的曲调，小朋友他们就是很容易记住这样子的小调，会在他们的记忆当中产生比较深刻的影响，所以它也非常适合在家庭敬拜，特别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历史、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你搭配给孩子这首歌，他会更深的印象。很多时候你的故事可能忘了，他可能还记得这首亚伯拉罕的声，这首歌所包含的基要真理，刚刚你们也都答到了，神的至高、神的全能、神，然后在有一些翻译里面有讲到神的三位一体的属性，也讲到了主救赎的奇恩。那我发给你们的这个版本呢，也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版本，因为它没有直接的用到基督这两个字，那有一些版本是有讲到的。然后最后一段呢，也根据圣诗的传统和这个歌词的格式，最后一段一定是引到永恒的盼望的，所以最后一段讲的就是将来对天家的这个盼望，永恒盼望的一个期待和宣告。好，这是作业。那今天的内容呢，因为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把要点回顾和反思放到最后去。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看这一些。我们今天先接下去，好不好？请第一位荣弟兄来帮我们念这几处的经文。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子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好的，非常感谢。这几处经文有一点点长，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回顾一下也是有必要的。然后这一段呢，以后之后以撒的那里也有重复到，所以我们相当于把两段有合到一起的重合的地方。上一次我们有讲到该隐亚伯还有挪亚的敬拜，那这一个时期呢，其实在圣经的敬拜崇拜学的历史当中，把它称为列祖时期的敬拜，就是从出了伊甸园直到会幕的建立这一段时期。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上一节的延续，这个列祖时期的敬拜的延续。那刚刚我们读的这几段经文呢，是跟亚伯拉罕如何敬拜神相关的。亚伯拉罕首先呢，他按照神的呼召敬拜神，以及他常常的筑坛敬拜神。第三点，他凭着信心将最宝贵的完全献上，为要敬拜神。在第一点当中，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你也会看到这几段的经文首先都是从神说话开始的。这也是我们的信仰非常宝贵的地方，我们的神是先向我们启示的神，他不是我们臆想出来的，他是超乎万有的存在，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话就是我们所要去寻求的。他是一位呼召的神，他是一位乐意启示他自己的神。十五章九到十八节的时候，是神先呼召了亚伯兰，先给他改了名字，呼召亚伯拉罕来跟随他，来信靠他，来听从他。是神先提出了这样一个约定，也是神先呼召了亚伯拉罕进入这个美好的约，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那你从这里就看到，神一直在伊甸园的时候，他造人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位有目标、有计划、有美好的旨意在人身上的一个神。那亚伯拉罕做的是什么呢？他是按照神的呼召，他有回应，他以他顺服的行动。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注意到经文里面我有划出来的红字，就是他听从了。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耶和华最后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回应，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这个约就完全了。神先呼召了，然后我们回应了，这个约两边就完全了，就成了一个合约。所以在我们的敬拜当中，要先以神的话开始，神的启示，我们强调神说了什么，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然后十五章九到二十八节那里呢，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没有再放在那里让大家读了。你就会看到神非常清楚的吩咐亚伯拉罕，他要怎么样的祭物，他要亚伯拉罕怎么样去敬拜他。在那一段里，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那十五章九节那里就说了，耶和华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然后亚伯拉罕就照着行了。然后接下来的经文就讲到说，在日落天黑的时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让这个祭物有燔祭有烟这样冒上去。到十八节的时候，耶和华也说，我与你立约，我已赐福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前。所以在这一段 这几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启示，我们也要尊重神的启示，在我们的敬拜当中要把神的话放在首位。你在敬拜的时候不要让其他的言语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甚至都不用先从啊，我要赞美你，我就是以我这个主语开始的句子，你可以从神的话，诗篇里面有许多神呼召的话，神呼召我们敬拜他的话，这样子的话语去开始你的敬拜，或者是像亚伯拉罕之神这样子宣告，在讲述一个事实，是站在第三方的一个角度在讲述一个真理，这样子的宣召去开始你的敬拜。那亚伯拉罕也是常常筑坛敬拜的，在我们刚刚读的第一段的经文里面，创世纪十二章七节八节那里，才两节的经文他就筑了两次的坛，然后在十三章四节十八节都有他筑了一座坛为敬拜耶和华。所以筑坛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经常的事情，他的家，他所到之处，他的新环境，他的新的禾场，他所得的新的地业，他都要用这样子的敬拜来做记号。然后其实筑坛呢，也不单单只是一个敬拜的行为，因为你用石头这种比较难以被摧毁的东西去做一个记号的时候，也帮助后面的人看到这里曾经有人这样如此的敬拜。筑坛这些祭坛像一个活化石一样，在那里诉说着曾经发生的事，也是一个见证。筑坛本身呢，也是一件需要你去花时间花力气付出代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要从他身上学到这个常常筑坛敬拜神，不要只是把周日当做你唯一敬拜神的时间和地点。你的家应该有神的祭坛，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工作岗位应该常常有这个筑坛敬拜神的行为。那第三点，我们从他身上还学到什么呢？他凭着信心将最宝贵的完全献上，为要敬拜神。刚刚荣弟兄读的这一大段当中，就有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名场面，这个经典的场面，这个被很多电影电视剧拍出来的场面。那每一种拍摄手法呢，都有他们自己对这一段经文的解读在里面。但是无论如何，圣经以文字最简洁也是最原始的一个方式向我们启示了这一段的历史。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凭着信心，他信靠神，让神大大的喜悦，因为他愿意献上自己最宝贵的以撒，他相信神的能力超越死亡的捆锁，他也相信神不是要害他，神不是要他享受失去儿子的痛苦。他虽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神为什么要他这样去敬拜，去把儿子献为燔祭，但是他仍然愿意顺服，愿意听从。这样子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从里到外，从灵魂深处对神慈爱公义属性的这种笃定，到出于对神话语的这种深深的信赖，反映到外面的是不计代价，不顾一切，完完全全想要去敬拜神，把最心爱的孩子献在祭坛上献给神。这样子的敬拜是真实的敬拜，这样子的敬拜才是合神心意，才是神真正想要的。你从内到外，而不是从外面包装得很好，外面很用力，但是你里面是很冰冷的，你里面是很形式化的，你里面是没有感觉，是麻木的。神不要这样的敬拜，神要你从里面去发出来，对他从这个真实的信心里面发出对他的敬拜。那这里呢，也有每一次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曾经一个非常爱我们留学生的牧师，我在加州读书的时候，这位牧师呢他的姓也很特别，他叫狼牧师 Mike Wolf， 他姓 Wolf。就是英文的狼，这个狼牧师对留学生真的非常好，有很多的留学生在半夜给他打电话，在警局的时候请他去帮忙，他都会非常乐意的帮助。但是有一次在团契的时候，他就很真实的跟我们讲，他说我很爱你们，我也知道主耶稣很爱你们，我也很愿意为你们摆上我自己的生命，我很愿意为着你们能够信主的缘故去牺牲，哪怕去死，但是我没有爱你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把我儿子为你们死。他说我很爱你们，但是我甚至说都不想说，我可以把我的孩子，把我的女儿，把我的儿子，愿意牺牲他们的生命来成就你们的一个救恩。他说我没有办法做到。他说你们去想一想，你们虽然还没有做父母，但是你们的爸妈可能可以理解。他说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你就更明白亚伯拉罕对神的爱，也更明白神对我们的爱，这样子一个分量。那从这个狼牧师身上呢，我就真的那一次之后，我每一次读到这一段，每次再想到主耶稣，神说他降生，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时候，就会有更深的分量在里面。那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也想到，包括今天我们前面的影片，你也看到亚伯拉罕的眼泪，亚伯拉罕的不忍心，但是他仍然有这样一个信心的举动，去敬拜神，去爱神，去对神表达自己里面最深的敬拜，完全臣服的敬拜。也希望这样，当我们读这些历史的时候， 这些不是故事，这些是历史，将来在天上我们会看到这些活生生的亚伯拉罕，活生生的人，希望他们的事在你心里，在我心里也是有分量的。曾经有人这样子的敬拜神，这样子的爱神，那我们呢？所以我们就来反思，我所在的教会是以什么开始敬拜的呢？是神的话呢？还是其他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里的程序呢？一个好听的序乐，除了帮助你安静你的灵魂，能不能够让你联想到神的话呢？当你安排一段音乐，一段东西放在那里，要开始敬拜的时候，一个背景音乐放在那里的时候，你想带给会众的是什么？作为教会的领袖和带领敬拜的人，你自己又有多看重神的话呢？就神的话在你的敬拜当中到底占多少的比例？所以这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反思，没有答案，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想这些问题。第二个反思的点呢，是我们自己，我自己有没有常常的筑坛来敬拜神？什么意思呢？我早上愿不愿意少睡那30分钟、15分钟去灵修，去把神的话，去把敬拜神当成最重要的 一件事情，比我上班还重要，比我上学还重要。我晚上愿不愿意为了敬拜神去牺牲30分钟玩手机的时间，去晚灵修，去读经？我又有多经常在敬拜神呢？是一个礼拜一次呢？两天一次呢？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记得第一课最后面放的那首歌 How long has it been? 你上一次在敬拜当中被神感动是什么时候呢？你上一次认认真真的筑坛，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垒上去，想要预备自己的心灵，想要去敬拜神，又是什么时候呢？如果很久没有了的话，你要不要重新开始，回到那一份起初的爱，那一种像亚伯拉罕这样把神的话，神的呼召当作最宝贵的，你听到了你就去追随，就去回应，就去献上。那第三个点呢，就是什么是我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如果有一天神要我把这个献上，我到底愿不愿意献上？如果你想不出来你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那你可以检验一下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你的钱花在哪里。通常这两样东西的去向就代表了你最宝贵的东西的去向，它就给你指明了。那你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是儿女吗？是你自己吗？是手机吗？你算一算一天多少时间花在手机上呢？那你最宝贵的，你愿意摆在神的祭坛上献给神吗？你愿意放在那里吗？亚伯拉罕敬拜神有这个听从神的行为，所以耶和华非常喜悦。耶和华在最后说，因我要祝福你，我要完成这个约，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我们的听从在哪里呢？我的敬拜又在哪里呢？那亚伯拉罕的敬拜至少可以带给我们这三点应用，是我们可以开始做的。第一个是用神的呼召去开始我们的敬拜，用神的话去开始你个人的敬拜，哪怕你祷告也用神的话来祷告。像之前杨牧师讲到的诗篇，这诗篇里面有许许多多很宝贵的祷告，用神的话来开始主日的敬拜，才不会偏离真理，才能够走在越来越靠近神的道路上。那第二点我们可以做的呢，是我们应该常常的进入个人的敬拜，与神保持亲密的交通。你要看重你个人敬拜的时间，好不好？从今天开始，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就把你每一天敬拜神的时间，把你最清醒的时间，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最宝贵的那一段时间留给神，去到神那里去休息，去到神那里去充电，而不是去到小说电视剧这些里面去休息和充电，因为那些东西并不能让你更爱神。第三呢，我们也应该学习心无旁骛的敬拜神，甘心乐意的将最宝贵的献给神。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件最宝贵的神的恩赐礼物，就是时间。所以当你花时间来这里学习关于敬拜的事，来这里学习听这个杨牧师讲诗篇，或者去到教会花这个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花这个时间与别人团契，花这个时间为别人代祷，这些神都看见你已经在把最宝贵的献给神了，这是很好的。那我们检验自己的时候，能不能更多的在你敬拜的时候把手机关掉，把你的思想更集中，把你的这个人从外面到里面整一个都放在祭坛上献给神，像亚伯拉罕敬拜一样，做一个让神喜悦的敬拜。也盼望大家每一次的敬拜都是能够像亚伯拉罕的敬拜一样，是让神喜悦的敬拜，是回应神呼召，回应神话语的一个敬拜。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赶紧进入下一点啊。那在进入以撒的敬拜之前呢，请第二位，就是杨牧师，帮为我们读这个第二段的经文。
创世纪26:24。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 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好的，谢谢。那以撒的敬拜呢，除了这一段，也有刚刚我们读到的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他的那一段经文，我们在这里就不重复读了。那从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点是他用心观察父亲如何敬拜，并且以顺服的行为来敬拜神。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想，他是一个童子，他是一个孩子，有多少的孩子会知道敬拜的时候需要用到什么材料？很多不懂事的孩子，心里不会默想的孩子，无论你带他做多少遍，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会在里面去思想。所以当他发现没有柴火的时候，他会发出这样的提问，他会发出一个疑问，代表他是观察的，他知道敬拜的时候需要用到什么材料，他也会表达说，诶，这个事情好像不对，因为他想要敬拜神，他知道以后他也要这样的敬拜神。大家如果早来的话，看到那一段视频里面，以撒有讲，爸爸你把我弄痛了，你为什么要这样，求求你不要杀我，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以撒的在他问了那两个问题之后，一个是柴火在哪里，羊在哪里，然后亚伯拉罕回答他之后，他就没有再说话了。他的沉默以及他顺服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敬拜。第二点呢，他也是像他父亲一样按照神的呼召去敬拜他的。在刚刚杨牧师读的那一段经文之前呢，神也有对他讲话，但是那个时候后面没有连接到一个动词，就是他筑了一座坛去敬拜。直到神第二次向他讲话的时候，在神向他显现之后，他用敬拜来回应神的呼召，他总算有了这样一个敬拜的行为，然后神就呼召他进入神与他父亲所立的约，他呢就用筑坛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行为来回应神的呼召。所以这一点呢，你会一直在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看到，就是按照神的呼召敬拜神。在之后雅各的这个敬拜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点，以及后面他也是学习他父亲的榜样，所以这两点是相通的，以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来敬拜神。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撒学习他父亲的榜样，他也知道该怎么样筑一个坛，也求告耶和华的名来敬拜神。为什么要把这里画红线呢？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一段，刚刚在读经的时候我有画到红色的，因为这个求告耶和华的名也是同样的字，一模一样的字，也是出现在亚伯拉罕的敬拜的时候。除了这三点，以撒的敬拜也应该给我们带来这些反思，就是我们在参与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像以撒那样，他是一个用心观察的，在敬拜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一直参加已经很麻木很熟悉了，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去思考，常常就停止思考了，就是哦，叫我干嘛我就干嘛，然后现在唱歌了，好唱歌，现在祷告了，好祷告，你也不会去发出疑问，也不去思想我到底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那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自己，留意自己的脑子，自己的思想当中到底在想什么，然后也要留心的观察哪一些敬拜上面的事可以帮助我们的教会变得更好，哪一些去到一些教会你觉得这个教会的敬拜你不是特别的阿们，那你就要为这个教会祷告，如果神给你感动，神给你机会，你也可以跟这个教会的领袖或者带领敬拜的人有一些交通和分享，把你所学的去分享出去，也让别的教会得益处，也让更多的人得益处，有更多更好的更真实的敬拜。第二个呢，是我应该如何看待属灵遗产，因为很明显在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与亚伯拉罕一样的字眼，他筑坛，他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很明显他有继承到亚伯拉罕敬拜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可能很多人会问，什么叫属灵遗产呢？那从字面上解释，属灵的那它就是不可见的，它不是物质上的遗产或者财富。那遗产呢，首先它是财产，那等拥有的人去世了才变成遗产，对不对？所以整本圣经呢，就是基督徒最宝贵的属灵财产，也是遗产，因为写这些写圣经的人和圣经里讲述这些见证的人已经去世了，这些已经去见主的人，这些走在我们前面的见证，他们留下这些见证会对我们的生命有影响，这些属灵的财富就在我们里面了，这些对我们生命可以喂养我们生命，可以帮助我们生命，可以鼓励我们生命的财富，属灵财富就是我们继承到的属灵遗产。那圣经当中的人物可能很遥远，你去反思说，我是怎么看待属灵遗产，你生命中有没有这样子的长辈，是你亲眼看到他怎么样敬拜神，你亲耳听到神怎么样在他生命中有所作为，你看到他这样服侍神，你看到他这样去在教会当中对人的彼此相爱，你就羡慕，你也去学习这些效法这些好的榜样，那恭喜你，你就拥有并且继承了这样一笔属灵的财产。那等这个你所学习所效法的人去世了呢，那这个就是遗产。 你怎么看待你属灵的遗产呢？你有没有像以撒这样看重呢，并且好好的继承，还有留心的学习呢？这些是你可以去反思的，一样没有答案，这些都是反思的问题，所以我不会把答案放在那里，只是一个分享，希望你们可以跟着去想，在听这个课的时候不要只是听，可以一直想你的遗产在哪里，你的属灵财富是什么，你有没有鼓励到某个人的信心，把你的见证传承下去，传承到下一代。那作为年轻人呢，我们要多多的学习，也去继承长辈们的这些属灵遗产。然后作为年长的长辈们呢，你们除了还要继续学习，也要传承，也要多多的教导我们这些年轻人，然后也让我们常常看到你们怎么服侍神，让我们在你们身上看到更多属灵的财富。那以撒的敬拜有哪些应用上面的提醒呢？首先我们应该警醒的敬拜，你敬拜的时候要带着脑子去敬拜，要观察，要反思所参与的敬拜，敬拜的时候不要糊里糊涂的，要像每个主日都像是一个新的敬拜，去留心去观察，不要随波逐流。你学习别人的敬拜也至少也要明白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环节，这个环节的圣经根据在哪里，那要减去一些环节的时候你也要去思想为什么要减去。诗歌也是，不要仅仅只是因为好听，因为流行就放到敬拜当中。然后也要把这些好的圣诗，这些很宝贵的属灵财产，属灵遗产传承下去，让下面的小孩子们，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们也能够继承到，也能够被感动到，也能够有学习到。第二点，我们应该学习圣经中的榜样，让宝贵的属灵遗产在我们的生命中得以彰显，使其继续传承。那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所以也鼓励大家去留意生命中的属灵财产，去继承也去传承。家庭敬拜和小组团契的时候都是最好的分享这些属灵财产的时候，所以不要错过每一次团契。如果你有心呢，你也可以很积极的把你听到的见证，这些属灵的财富能够记录下来，然后也去传承这些财富。好，我们接下来看雅各的敬拜。那请第三位彩虹姊妹来读这一段经文。
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做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
好的，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也再次看到雅各像他的父亲以撒一样，然后学习亚伯拉罕以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来敬拜神，同时呢他也是按照神的呼召以顺服的行为来敬拜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神有直接的呼召雅各，去告诉他你要筑一座坛来敬拜我，所以他按照神的要求，按照神的话来以顺服的行为，他不单单自己顺服，并且勒令全家都要顺服。这里也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叫自洁，以自洁，你要清洁自己，省察自己，然后把这些外邦的神除掉，单单的来侍奉和敬拜耶和华。那这里也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接下来这一段，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这个是雅各在要去见以扫之前向神的祷告，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那到后面47章31节，雅各也说，对，这个是对约瑟说的，这是雅各临终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在他最后一次生病之前，雅各对约瑟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在床头或一桌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雅各的敬拜带给我们第三点，和前面两个是不一样，以撒和亚伯拉罕不一样的地方呢，是他年迈的时候，圣经记录他年迈的时候仍然扶着杖敬拜神。那为什么在这里这么强调这个扶着杖这三个字呢？因为这个杖在马索拉经文译本当中和70世译本当中都将这个词呢译作了杖，但是呢这两个译本在48章2节的时候呢也把同样一个希伯来词语 mata 译作了床，所以你看到在原文里面这个两个字是相通的。但是呢从更多的圣经学者的研究当中发现，杖可能是更准确的一个翻译，所以你也会在和合本上圣经里面看到他这个扶着杖来敬拜神，因为这个更符合当时的一个情景，因为这个杖是在他年轻的时候 是他一生经历的记号。刚刚我们读到的前面那一段，他去见以扫之前说，跟神祷告说，他出家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只带了这一根杖，但是这根杖到年迈的时候还一直跟随他。所以这一根杖也代表了是他一生生命的见证，是他神怎么带领他从一个一无所有只有一根杖的人到变成两队的人。他年老的时候扶着这个杖敬拜神，也代表他扶着这一生的感恩，一生的见证，一生的恩典去敬拜神。看到这根杖，他就看到神的手怎么样带领他人生走过高山低谷，看着这个扶着他，就扶着自己一生的见证，也是在教导他的儿女们，你扶着他的时候，儿女们看到一个记号，等他走了，这根杖仍然会在。所以也希望和盼望我们也能够学习雅各的这样子一个扶着杖的敬拜，到年老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恩典的记录，也有这样一个恩典的传承。我们扶着杖，扶着自己一生的见证，牢牢的记住神一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拯救，我们到年老的时候仍然是紧紧的跟随，紧紧的抓着这根杖，抓着神的恩典，时时的去敬拜他。你看到你自己曾经神怎么样带领你，神怎么样保护你，神怎么样拯救你，你难道不会向他发出敬拜呢？所以他年迈的时候仍然在敬拜神，他年迈的时候人就不会做一个放肆的人。有很多的人到年老的时候就开始放飞自我，觉得老了就好像可以无所顾忌了，或者辛苦了一辈子，年老了总算可以任性一把。但是没有，雅各的敬拜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最看重的仍然是扶着杖敬拜神。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给我们一些反思呢，是今天我有没有听到神的呼召，呼召我去敬拜他，呼召我去走入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他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引导，然后我们又选择去怎么回应他呢？你想要以敬拜来回应他，以顺服的行为来回应他呢，还是选择闭住耳朵不听呢？然后第二点，你是不是有这样一根见证你生命的杖，是帮助你去敬拜神的，是提醒你去敬拜神的，到你年老的时候你摸到这根杖，你看到你自己生命的经历，生命的见证，这样厚厚的一本，这些本子你所记录的，或者一些记号，一些石头，你会不会敬拜神？你会不会更爱神？当你的孩子，你的下一代看到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些更深的去爱神呢？所以每一次我们听见神的呼召，就应该慎重的去敬拜，去回应。像雅各一听到，马上勒令全家金银首饰都拿下来，要自己，我们要去敬拜神了，因为这是神说的，我们要去筑坛了。第二点，每次敬拜神的时候，也应该纪念主基督为我们罪所付出的血价，所付出的这个很厚重的赎价。你看到每一次筑坛，每一次献燔祭，每一次献牛羊，都有血在那里付出。今天我们不需要做这些事就能够直接来到神面前，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也记得我们在上一堂课讲到，罪使我们没有办法敬拜神，作为一个罪人，你根本不可能到神的面前，你付不起这个圣洁的代价，你到神面前唯一的一个结局就是死。但是主耶稣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所以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不要去忽略，特别是读旧约当中，他们这些献祭是实实在在要杀掉一些很无辜的生命来遮盖你的罪来到神面前的。今天我们不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给我们开通这么自由，这么好的一条路，可以直通神的面前，可以这样自由的敬拜他。第三点呢，从雅各的敬拜当中我们也被提醒，我们要将生命的经历记录下来，来帮助我们自己，帮助身边的人更好的去牢记神的恩典。这些生命的经历也会提醒我们敬拜神。你想到神这样爱你，你有些时候真的坐都坐不住。我每一次翻自己这个属灵笔记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是坐不住的，我就是膝盖就发软，就跪下来，跪到神面前，也不是自己想流泪，那个时候眼泪就是控制不住，你就是被神感动，你自己看到自己写的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几月几号神这样带领我，你自己看到自己的字迹，你的记忆会涌现出来，越到老越是这样。大家也知道，很多是大部分的人到年老的时候，你的记忆力会衰退，很多事情你会记不得，但是越前面的事情啊，你把它记下来，然后你常常提醒自己的事情，你是不会忘记的。你看到这些神的恩典，你的心再刚硬也会融化，然后不用别人劝你，你自己会敬拜神，也不需要别人来提醒你，你跟神就有一个很美的个人敬拜的时间，这个时间成为你最宝贵的时间，成为别人碰不得的时间，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时间。所以雅各的敬拜就提醒我们这三点，也希望大家可以从雅各、以撒还有 亚伯拉罕身上，从他们的敬拜里面学习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重敬拜神这件事情，去看重神的话。那整个列祖时先祖时期呢，敬拜有哪些特点呢？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第一个特点呢，你会常常看到这几个字，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意思呢？求告一个人的名的时候，你只有认识他，你才会去求告他，对吧？你都不认识他，你怎么求告他呢？所以认识神是我们敬拜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也是我们会众敬拜很重要的一个功用。我们不但要自己认识神，也要帮助别人认识神。怎么样帮助呢？你不把神的话放在那里，让别人去读，让去宣讲，不把神的话放在中心，不把神放在中心，别人看到的就不是神，就看到是哦，这个人好厉害，他以前是赌鬼，现在变神学家，变牧师了，很厉害，他的见证很传奇，就是看到这些人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让人认识神，认识神你才能够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二个特点，在整个先祖时期，你会看到这些先祖们经常做的就是筑坛，或者像雅各这样是立石柱来敬拜神。这个代表什么呢？用敬拜的行动来表达感恩。之前我们讲到敬拜的定义的时候，也有讲到敬拜是一定伴随着顺服的行为，服侍的行动的，将最好的献给神，将你的翻祭，将你投身的，将你生命里面想向神表达的，你一定有外在的行为，信心和行为是这样紧密的相连，在敬拜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到。那第三点呢，也是我们要为大家祷告，也是大家要为彼此祷告，就是父亲在家庭敬拜中承担着祭司的责任，带领并且教导全家敬拜神。今天我们的教会，大部分国内的教会，其实很多这里的教会也是一样哦，就是父亲在家庭敬拜当中这个角色是缺失的，在教会里面也是，所以教导敬拜很多是父亲的责任，父亲有属灵的权柄，父亲有这个杖，有这个神怎么带领他，神怎么对他说话的这一些属灵的经验在那里的时候，父亲就有这个属灵权柄来带领教导全家人去认识神。然后父亲们母亲们，你们在教导敬拜的时候，其实也在教导罪的问题，教导孩子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谁，神怎么造了你，神造你原来的旨意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荣耀他，享受他，爱他，也享受他的爱，那你就要去敬拜他。你在教导敬拜的时候，为什么会讲到罪呢？因为罪让你没有办法敬拜，那我们今天可以敬拜是因为基督，所以也一定会讲到基督。那你教导敬拜的时候，因为要有拜这样子的一个很谦卑自己的行为，你也在教导孩子敬畏神，尊神为大。你教导敬拜也是在教导孩子不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从小在父母身上看到的，不是说我爸妈有多完美，他们真的是不完美的，虽然他们坐在这里，他们听到了也应该也会同意我所说的，但是从小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家的确是神最大的，什么事情都要为敬拜神让路，礼拜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敬拜神，他们把服事看得比工作比很多事情都要重要，他们白天工作晚上都要去服事，周末都是奉献给教会的。当你把时间花在哪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家是以什么为中心的。然后很多时候跟爸爸吵架，我把圣经抬出来，有时候他也不得不阿们，那你就知道哦，原来爸爸不是这个家的天，爸爸不是这个家的头，基督才是，基督才是这个家的真正的主人，基督是我家的主。你就会孩子就会知道哦，谁才是最大的，那你就带领孩子在那里敬拜神，思念神，敬畏神。所以父母在家庭敬拜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父亲在整个先祖时期，他承担着祭司的责任，他要带领教导。那带给我们什么反思呢？就是你看到我所在的教会，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会众在敬拜当中更多的认识神，可以怎么样把更多神的话进去，可以怎么样选择更多经文相关的诗歌，然后我是不是常常以敬拜来回应神的呼召，还是我常常听不到神的话，然后我在家庭当中，家庭敬拜当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可不可以协助你的丈夫，协助父亲来帮助孩子们一起敬拜？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要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你是一个孩子，你要怎么样承担责任？怎么样去顺服父亲的带，父母的带领，去一起和家人有这样的敬拜呢？那如果你是爷爷奶奶，你可以怎么样教导你的下一代去帮助他们建立家庭敬拜呢？会可不可以孙子孙女到你家的时候，你们家族团聚，家族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家庭的敬拜呢？那应用就是神的话和神的呼召应当是我们敬拜当中第一步最重要的程序，第一步。然后第二个呢，个人的敬拜应该是每个基督徒每天都必不可少的经历， 第三个，我们应该看重家庭敬拜，认真的去传承这些宝贵的属灵遗产或者属灵财产，不一定是遗产，讲到遗产是讲圣经里的这些，那财产呢是你自己，你还没有过世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宝贵的属灵经验传承，认真的传承给下一代，他们会听，他们会宝贵，他们会看到。我至今印象都很深刻的是小时候住到外公外婆家，看到他们怎么样在大雪天四五点钟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拉着三轮车，拉着一两百斤的白菜，就要在雪还没有清扫出来的很泥泞的那些乡村的路上，他们要走好多里路去送到教会，然后就开始在那里洗菜，在那里准备，因为周日国内很多的教会都是有午餐的，这是他们的服事，他们从来没有说什么，他们做这些做了很多很多年，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也已经去世了，这样他们这样子的服事，我每一次想到的时候都会给我很多的安慰鼓励和感动，我今天所付出的辛苦跟他们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所以你们作为长辈的真的也要好好的把自己宝贵的属灵 财富传承下去，下一代会看会听，有一天在他们生命当中圣灵会帮助他们记起来。那我们来看应用，我们自己可以怎么样帮助别人建立或者帮助自己建立家庭敬拜呢？首先讲实际的，你一定要计划一个规律的家庭敬拜时间，时间不一定很长，但是一定要规律，比方说早上五分钟，晚上五分钟，或者你做不到每天，那你单数135或者双数246，或者一周至少有一次，除了礼拜天，你想每个礼拜三或者每个礼拜二是我们家的家庭敬拜的时间，不一定要很长，10分钟到15分钟，你时间规划好了才能更好的去规划你的内容，你才会看到哦，一年之后我的孩子会怎么样认识神，或者我们家会学会多少首圣诗，会熟悉多少个属灵的经验，或者背多少的经文，你就可以看到了。那你越有目标越有计划，你才越有可能去实行这个。第二个呢，是绝对不要以家庭敬拜来代替你个人敬拜的时间，我想再说一次，不要以家庭敬拜来代替你个人敬拜的时间，这个没有办法替代，因为如果你作为父母没有个人敬拜的时间，你是会失去你属灵权柄的，你自己里面都是很累很乱，很一个 restless， 一个没有休息很崩溃的状态，你根本就没有力量带领孩子敬拜，你的家庭敬拜就会沦为一个活动而已，就会失去原本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作为父母，宁可你把更多的时间先花在个人敬拜上，你的个人敬拜跟神之间的沟通是亲密，是稳固，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了，你再开始家庭敬拜，那可以先一周一次，或者你一周一次做不到，两周一次，或者你两周一次做不到，三周或者一个月一次，至少开始你的家庭敬拜，然后之后你慢慢会发现神也会给你智慧怎么样更好的去做。那第三点呢，也要在开始前就做好敬拜内容的规划，包括你要唱什么歌，读哪一段经文，你都有计划。比方说今年我就是要带孩子读箴言诗篇，我记得我们家小的时候，可能爸爸觉得我认字不太多吧，或者其他的圣经比较难，我们总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读箴言，就吃饭吃完了，早饭吃完了就读一篇箴言，所以从有这个内容上面先去规划，或者先读四福音，或者先有一个圣经故事，那诗歌呢，你也可以有一个月歌或者一个季度的歌，做好三个月一个年度季度的一个敬拜的规划，那等这些东西出来呢，你就不用每一次敬拜的时候都要现去找，这样你就会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你按照已有的规划去敬拜，就会避免浪费你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也会更容易的去开始，你因为就是一样的东西嘛，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就按照去做就好了。然后最后呢，分享与交流成功或失败的经历以及好的资源，就是讲大家彼此之间，你跟属灵的长辈和其他家庭去分享交通，不但可以彼此鼓励，更可能及时发现很多潜在的问题，那长辈们毕竟是吃的饭比我们的多，然后遇到的属灵失败或者属灵的经历比我们多，所以你去询问大家去交流交通的时候就会规避，然后别人也会从你的分享当中发现问题，然后之后也会帮助你更好的去享受家庭敬拜。